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蒙哥，有海星跟我们一起，我都不记得上次讨论到哪里了。
海星记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
海星可能还没有机会听上一个节目。上一次基本上就是用那个火车头的故事，就是真人真事真火车真司机。那个跑掉的火车呢，就是卖给罪的肉体；被拉的车厢呢，就是我们做肉体奴仆的灵魂。这一路跑呢，越跑越快，直往灭亡里面去拖。后来他们派了一个圣灵火车头来，就把我们给拉回去了。哎呀，感谢赞美主！那从此以后，然后我们说了，这个灵魂的火车头啊，跟这个卖给罪的肉身这个火车头啊之间的关系呢，是给切断了。但是，那个肉身仍然是卖给罪的。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哎，我们现在整个都要跟着圣灵走了，跟着新火车头走了。因此，你这个卖给罪的肉身呢，拿起来就直接跟着圣灵献给神了。哎，就这么样，很简单。但是小园子说还有一些问题，是吧？
我说的哪个问题啊？我好几个问题呢，提示
你
一
的
下
问
我。
题都是下一个问题。
对对，我的问题都是下一个问题。
那海星呢？海星，你这样听了以后有没有一点概念？然后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还要问什么问题？晓不晓得你的先妻要问什么问题？
他要问什么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很多。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圣灵的火车头和卖给罪的那个火车头。它同时都接上了之后的话，这辆车是不是还是在两个动力的牵引之下，一个往这边，一个往那边，所以还是持续的相振的状态？
如果不是在这个状态，我们就不会做这种节目了，对吧？
恭喜你答错了。
很可能信主的人，当你听到这个例子，你觉得有道理，可是你真的是觉得说，我实在是活在这种状态，那你这个结论是很合乎圣经的，因为保罗就讲了嘛，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就使我们怎么样啊？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个我们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得救的灵魂，这个往这儿拉，那个往那儿拉，对吧？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呀，到底谁拉的赢呢？
哎，对，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点，我不知道蒙哥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是这个火车身已经和那个旧的火车头脱钩了，然后他才有一个选择是跟着
对。
新火车头。海星的想法就是，哦，那可能这边也挂上了，那边也挂上了，同时抢这个。哎，还是那个例子，上次蒙哥说你家就一个车，要不你开，要不就我开，选一个。你想的这个状态，经常弟兄姐妹想的，或者我以前想的这个状态，都是拼命的在拉扯。哇，那这个还不如所罗门呢。所罗门当然说，那你去吧，那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在拉扯前面那一步就已经给他卡死了，就不陷入到那个拉扯的僵局当中。
所以这个人的话语啊，就是很麻烦。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个火车头呢，这已经算是还可以的例子了啊。但是呢，因为它实际上并不真的是这个火车头的钩，对吧？圣经的话是说，我们已经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它。那这个你能够领受到什么地步呢？那真的就是像刚才小园子讲的，它这个已经被埋在水里了。从圣经的理解的话呢，就是说，当它出来的时候，你的旧人、旧的火车头已经埋在水里了，它已经对你来说没有势力了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没有钩了。但是你假如真的没有钩，你怎么再牵着它往前走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举的例子不恰当的地方。但是你要是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埋葬，那你就知道他的势力对你来说呢是不足为道的。只是说，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当你要是没有怎么讲，很积极主动的去跟着这个新的火车头走的时候，你会仍然活在那个旧人里面啊。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很经典也很机要的问题是在于。文法上面，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文法的一个民族，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过去是，将来是，现在是，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你说我吃了一个苹果，就吃了一个苹果；我昨天吃了一个苹果，你不需要说我昨天吃了的一个苹果，加一个 ed，像英语一样， 我们是没有这种实事的。那你真的要把这个保罗的意思，圣经的意思讲清楚的话，他其实说当你正在跟随这个新的火车头的时候，那个旧的火车头就拿你真的没办法了。
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但是当然例子都有一些局限。
对对对。
因为当我们想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两个动力都还在，
对，
就是在拉扯。拉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某一个动力给你拉爆了，或者说那个前面那个火车头就废掉了，烧掉了，从此就再往后拉了。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不是，因为信主了之后的话，其实确实我们就脱离了那个罪的一个势力，它不再在我们身上有能力了，不是能够辖管我们的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但是我们也不限于这个例子当中，因为就会让人觉得说拉扯了几十年可能还在拉扯当中。
我们现在讲的是不用拉扯，以前我想学那个咏春拳或者什么空手道，他说你学这个干嘛，我说打架呀，要不然打不赢啊，他说打架最高的境界就是不要打起来，然后就是这个意思，还没有打起来，还没有让你纠结上，你就已经在这儿跟从圣灵了。我们越发的就变成这样，当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好像是这个技术发展越来越成熟，
对，
跟着那个圣灵火车头的这个车厢一个个都变成了动车组，然后变成了高铁，旧的火车头它就赶不上我们了。
对，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我们的海星是工程师，对吧？
对，
他在研究他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脱离地心引力，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要达到第二宇宙速度，多少呀我忘了。
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合适不合适啊，就是你仍然在这个地心引力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动力是要大过这个地心引力的，并且要继续大过它。可是你要是脱离了这个地心引力的范畴，实际上就很轻松了。
对，这其实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在想，当我们常常说我每天好像都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征战的时候，主耶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耶稣他会不会每天都在征战？是不是要顺服天父的意思，还是说啊我肉体软弱或怎么怎么样的？他完全都没有，就是100%的朝向这边。当我们这些信主重生的人，其实我们也当是这样，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其实很愿意往那边去。
对。对，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你觉得说啊，主耶稣好像很轻易就达到这件事情，他跟对他来说不是个问题。哎，你再看看，好像这些使徒主复活之后，他们也弄得挺好的啊。那尤其我们不是一起读了一些希伯来书吗？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果他不是保罗的话，乖乖，哎，他不是使徒啊，他也做得这么好，怎么我们大家就卡在这个地方呢？整天跟这个老火车头，跟这个肉体邪情私欲在那边征战，说要对付老我，要杀死老自己，我的老自己还没死透。你讲这话就告诉你说，你的起点就错了嘛，是不是？
嗯，最近几年看到了一个网上的那个词啊，现在很火的一个是2025年年度新词，就是老己。
哎呦，是老我吗？怎么又来个新
词？爱我老己，就爱自己的意思。就自己去爱自己。
哎呀。
所以这个有我们的立场啊，像保罗的话为什么会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圣经金句，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很基本的一个知识。我已经死了。现今活着不再是我，那个我呢都是老火车头，对不对？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就是新的火车头的动力带着我往前走。当我这么忙着被他拖着走的时候呢，拖着我的灵魂也就拖着我的身子一起走了，其实我的肉体根本就来不及发动了啊！就算你觉得他软弱，就算你觉得他对你在招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
我以前发现早起的秘诀就在这里。大学的时候宿舍是没有空调的，然后早起是很要拼毅力的。最后我就说我想了个办法。
你说很冷还是很热？
很冷。然后我想了个办法避免那个起床小人被这个不起床赖床小人打死了。我就干脆早上一醒来眼睛还没睁，然后一掀被子马上跳到床下，等我小孩起不起的时候我已经下来了。
对对，一点都没错。当兵就是这样，那个哨子一吹哇全部都下来了，真的直接就习惯了。
蒙哥当过兵啊？看样子不像是当过兵的耶，部队都没有把您给掰过来呀，你这么坏。
那一退了伍那不就是又回到这个从前没有当兵以前的老我里面吗？可是同样的，你在当兵你怎么带这个部队呢？怎么练兵呢？就是你千万不能让你的兵闲下来，明白吧？一闲下来就麻烦了。你也不让他留头发，你让他留头发 那个土气就不见了，他就出去找姑娘去了啊、嗯，也不能随便放他嫁、啊，就是这样的。保罗不也说吗？凡在场上当兵的，那不将事物产生吗？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是在主里边很忙的话，这个东西就拿你没办法。用这个圣经的话，就是跟从圣灵啊。但是这里面还有好几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是跟着新的火车头走，对不对？还有呢，这个小园子上次提出来的，那我们的圣经不是里面还有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些事情吗？那会不会还在我们身上发生啊？
会呀、
啊，那个有没有说信主前后一个分别？
哎，
那个所说的那个状态，
海清、好聪明，我都没有想到过信主前后这个问题。我一想就是信主之后
了。我们上次也说了，这对这些的问题的看法，它决定你怎么解释圣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啊？如果你单从信主前才有这个状况、信主后就没这个状况，所以保罗说的这些话是他信主以前的，那你就无解了，你就留在这种挣扎里边，你就出不来了。这个讲的有点稀里糊涂，但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那里边去，就是当你信主之后，这个运作仍然在那里。假如你这个灵魂没有跟着新的火车头走的话，那个所谓信主以前，或者那个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状况，都仍然存在的。这就是基督徒我们觉得很矛盾的地方啊，所以我才一再的跟大家讲，讲到最后是一个文法的问题。当你正在跟着新的火车头走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什么时候你没有正在跟着他，那罗马书七章里面讲的问题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啊，通通都在里头，通通在里头。他在讲这一段事情呢，我们上次也说了，你要把保罗当成一个实验科学家来看，他实验的对象，他观察的对象，就是他信主之后自己里边到底怎么回事，他看清楚了。但这不是信主以前他就看清楚了，不是。那他怎么观察的？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他的实验报告里面去，回到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因为世界上只有这一个记录是讲到我们信主之后对自己的灵魂与身体里面是怎么运作的一个实验报告，一个实验记录。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得花点时间呢，像查经一样回到罗马书七章去了。我们先把这些重要的话拿出来啊、就是从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这里来看啊，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大概分了颜色了啊，这个老的火车头是红色的火车头，中间的这个灵魂的火车头呢是白色的火车头，圣灵的火车头呢就是蓝色的火车头，这样我们就弄得比较清楚。当然上次也说了，我们就先不把灵与魂分开来看这件事情啊，这些东西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学派他们是说那个你的坏呢还是从魂里面出来的，这个你就给自己找麻烦，你只能自己再去做一个实验了啊。因为照圣经来看，他讲得很清楚，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啊，这个是整个的红白蓝都在一起来算的，这个我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那他当然讲的就是红色的火车头，在那个火车头里面没有良善，他没有说是在这个你的得救的灵魂里面没有良善，当然没有说圣灵没有良善，对不对？那这个知道呢，就是他所得的一个结论啊。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呢，你要写论文啊，你要先读圣经，他是有顺序，他一定先写一个我们所说的 abstract， 这个是他很重要摆在前面的。在这一段落里边，他所得的结论是这样，所谓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是他观察以后的结果，这个一定要晓得的。他说恶从哪儿出来的，对吧？我从哪儿出来这个恶，最后他决定是从肉体里边出来的。哎呦，怎么回事呢？他就讲，因为了，首先他的第一个现象是立志为善由得我，那这个我是白色的我，灵魂的我，我的灵魂想要做好的，想要跟随神。
就插一句，就是上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我都有一些标记。
对对对，
比如说如果是代表旧人，你可能涂个什么颜色，如果代表新人，你又涂个什么颜色，
对，
如果代表那个肉体是什么颜色，代表那个灵魂是又是什么颜色，然后大家分着涂涂看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从前的人呢，基本上就是很深的红色，那个白色呢早就不看不见了。我们一得救之后说，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一个白人在这里哈，原来我是印第安。那现在他信主之后呢，他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我这个白人啊，立志为善的这个我啊， 是可以励志的啊。所谓由得我的，就是说你有很多好的想法，很愿意做一个所谓的好基督徒，是不是？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仍然是这个白色的我。哎，我愿意去做，怎么就到最后没有这样的结果呢？我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主，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啊。当然基督徒这个词将来也是需要再重新定义的。很多人会很惊奇，你知道基督徒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共只出现了两次。这本身是不带定义的。
我只记得一次。
反正我们就很愿意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完全跟随主的人，完全奉献给主的人。哈利路亚。但到最后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你发现说不是。那怎么会这样不是呢？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哎，这个是他从前面的这一个观察倒推一步回去说，叫做故此啊。你也可以说就是因为，不用翻成故此，一故此反而麻烦了。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把刚才那句话反过来说一次就是了。跟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
我所愿意的善，这个是白色的我。他说我反不做的时候呢，就讲到那个红色的我了。那个老火车头会不让你去做，那你所不愿意去做的那个坏呢，嘿，那个红火车头会把你做掉了。
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句啊，它里面是不是分两种情况？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我是立志行善，但是一看，哎呀，要付的这个代价好大呀。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被那个困难阻挡，被那个要行出来的那种阻力给拦住了。还有一种是，即便我以为我行出来了，但是还是像是好心办了坏事一样的，就是我的行为不能够真的像我以为的带来了一个好处。
绝对可以这样解释的。不过呢，这个从科学实验来讲呢，就是有点跳了一步。你讲这个东西他在底下会讲。他现在讲的这个层次是非常细密的。我们中国人这个不管是做哲学啊研究科学啊，往往会被老师批评就是跳级。你没有 step by step。
对就是这样。所以那个中国的微积分那个教材跟美国的这个微积分教材一看，我天，很多很重要步骤都是因此，都不知道哪儿来的因此。
对，我们在这边要是念书要是写论文就会遇见这样的问题，老师都会说的，他们都会说你们这个思想跳跃了， you skip a step。
这个地方是已经领受了圣灵之后的那种新火车头，是那个意思是吧？我在看，因为前面七章十四节说我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这个地方似乎是我立志由善为的我，那个立志由善的来源是从圣灵来的那个立志为善吗？还是一般如果没有领受圣灵的人，就是说没有信主的人的话，他也想立志为善，做一个什么事情，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他。是那个状态，还是说像我们信主之后的人？
究竟是念科学的。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找一个起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讲，但是保罗实际上是从前面一直在讲啊，从前面一直在讲。我们如果回头看一句话会稍微比较清楚一点，十四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这句话不容易懂，但后面一句话很容易懂，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这个我是讲到我的灵魂，从我人的整个的表现来讲呢，肉体比我的灵魂大，罪比我的肉体大，这是一个表现。可是对于这件事情的观察，一定是有了一个新的火车头，有了圣灵之后，你才可能去观察。当我们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不信主的人他也会同意。但是保罗之所以能做这个观察呢，他是因为就像你讲的，他已经有了那个新的火车头，只是说他目前所在观察的还是在于这个白色的车厢与红色的火车头，有了新的火车头，已经得救已经苏醒的灵魂怎么去看这个事情，还会不会有一些毛病来纠缠他。所以这是他做实验的一个根基啊。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信主以后的一个观察，一定要从前面读下来，其实他讲的是相当的清楚啊。但是你的鉴别力很好，你马上就看出有这样的区别在里边。但是我们就先从这个起点开始啊，因为要不然你会一直推回去，一直推回去，你要从第五章开始读了。 我目前所要讲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先暂时啊知道说，就立志为山由得我呢是白色的，行出来由不得我呢是白色的体会。我所愿意的善是白色的，我反不做那个是红色的替你做了，我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也是红色的拉着你去做的。然后他又下了一个下一步的推论，真的是有意思。他说如果我去做了我所不愿意做的，那我去做了没有？我去做了，那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这个标一波颜色，这个怎么标啊？二十节，嗯，
那这个就是他的新人的我，
什么颜
色？白色的，
也可能白色加上蓝色的，对不对？这里主要还是在讲白色，只是因为他有蓝色的作为根底，所以他可以这么看了。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你这时候他已经怎么样？从我们前一次讲的，他已经换了身份证了。他对于自己到底是谁他有一个新的认知， 对吧？我呢明明是要去丢下一切跟随主，我明明是不要去犯罪，诶，结果到最后怎么不是这样一个结果呢？那肯定有猫腻。诶，这个猫腻到底什么意思啊？这里面有问题啊，
就不是我做的，
对，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个我不是我
乃是
做的，仍然是白色的，仍然是你那个得救的灵魂，
不是那个得救的做的，乃是住在那个旧人里的罪做的。
对，
所以这个新人跟旧人实际上是已经分得很清楚很开了。因为如果新人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新人做的，乃是住在旧人里边的罪做的。
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推卸责任
呀？
这个我觉得不是。
哎呦，
为什么？
我觉得是。
为什么？这个认知很重要，
你没想好，
这是他的直觉，科学家要用直觉，
他有新人的直觉。
对，
嗯，这个至少告诉我们那个罪是活生生的，他是有计谋的。那弟兄姐妹呢，就是不敢接受这句话，接受这句话觉得很理亏。
对对对，那怎么敢这样说呢？我听到的讲到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就是自己犯了罪还要推给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你是自己要犯罪吗？天哪，我其实知道这个但我也不敢说呀。
听那个是传道人是吧？是有名的传道人，是普通的传道人？
哎呀，那当然是名目了。
哎，
世界各地到处飞。
所以你看，麻烦呢、啊，麻烦呢、啊。所以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虽然就像前面火车头的例子，例子不完全，但是有没有一个例子？嗯，他先想个例子来，我所不愿意去做的，结果后来发现说，哎，怎么你做了？我明明没有要去做，谁做了？
也没好的例子。
你们家是两个人一个信用卡户头呢，还是各有各的信用卡？
一个信用卡户头。
哎，那就行了，那例子来了吧，想想看。
我本来不想买这个，但是我还是去买了，那不是我买的，是我老婆买的，是吗？
每个月这个信用卡单子来，你们看不看？
我不看。
海星看不看？不敢看。
他看。
他不敢看。
他敢看。
你们没有被人家盗用过吗？你回家一查，哎，巧克力谁买的？不是我买的，赶快问问小圆子。小圆子，你买了没有？小圆子说，我买了。好，那就没事嘛。结果买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是你们家小圆子最不喜欢吃的？
不喜欢吃 cinnamon 肉。
中文叫什么？
肉桂卷。是不是说 identity theft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
所以这个身份证是最重要的。你的白人跟你的蓝人，你们二人合二为一，得救的灵魂有一个圣灵住在你里边。你的意思是与圣灵的意思相合，你也想买巧克力给他，他自己也可以有的时候去买巧克力。可是有一天买到一个肉桂卷儿，哎呀，谁买的？海星，是你买的吗？我不会，我怎么敢背着你去买甜的东西吃呢？那不是你买的，也不是我买的，可是在我们的账单上，那是谁买的？
哎，这就是我每次说的话。那不是我买的呀，那不是我买的，那不是你买的，是谁买？
对呀、啊，所以你就看嘛。我们明明没有要去做的事情，怎么会跑到我账单上来呢？那你有两个做法，一个就是说，哎，我不能赖账啊，这明明是我的信用卡，对不对？那我赶快去认罪，照单全收。还有一个办法呢，我拒绝签收，我拒绝支付。为什么？这不是我做的，这是罪趁着机会来做的。他找到了一个机会，我留了一个机会给他，那个是我的错，可是去做不是我的错。嗯，这样是不是稍微有点明白？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我拒绝签收，我拒绝承认。你一承认，你可麻烦，你这辈子你忙不完呐、啊，因为你根本
天天到晚都要对付那个
啊，对付那个老我，而且你不认为那是罪，你认为那是我， 从水里面又爬出来的僵尸，是吧？所以这样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实验怎么得来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道理？嗯
嗯，有道理，
有道理哈。但是他没讲完，他没讲完。然后到了21节，他说我觉得有个律。这时候他仍然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他不是换了一件事情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讲到了20节做了一个大句号分段了，他就是一层一层的观察下来，底下这个观察，他所谓的我觉得啊，就是有点像我发现有一个不变的公理，但是他这个发现呢，是从对他里边的观察来说的。这个就是讲到前面小园子讲的，哎，我在想啊，或者我愿意去做好的啊，可是我到时候有点犹豫啊，这种事情的。他发现有一个律了，但是我想讲到这里呢，大家已经听得有点疲劳了啊。我们也试着把每一个月饼呢做在半小时以内，所以今天暂时停在这儿啊。您不妨听完了节目呢，去照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把圣经里罗马书第七章每一次用到我这个字儿的时候呢，标上不一样的颜色，看看你会不会得到与我们节目里一样的结论。那我们就下次再看保罗所发现的这个定理、这个公式、这个律究竟是什么。